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关于俄罗斯为帮助他当选而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说法是企图破坏他当选总统的胜利。
经济学家表示，美联储提高基准利率是美国经济正在好转的迹象，不过提高利率可能会伤害房屋市场。
美国国会众议员斯图尔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论他对总统大选和未来美中关系的看法。中国时间12月1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四说，有人不断地披露俄罗斯为帮助他当选总统而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这是企图诋毁他的胜利。川普在推特上说，如果俄罗斯或者其他的实体发动了黑客攻击，为什么白宫等了这么长时间才采取行动？为什么他们只在希拉里败选之后才抱怨？川普的高级助手之一凯利安·康维在电视采访中指责白宫的发言人欧内斯特周三暗示川普在竞选时可能知道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竞选，以及俄罗斯的参与对克林顿的竞选有负面影响。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三把基准利率提高了 0.25%，这是美国十年来美联储第二次加息。经济学家表示，利息的正常化是美国经济好转的迹象，不过也有专家认为提高利率可能伤害到房屋市场。
从全国来看，大多数地方的房价已经回到经济衰退之前的价位，对普通房主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房屋价值又回到了2006年的水平。2008年，美国房屋市场发生了崩溃，
房屋市场明显变得更加健康，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住这个势头。
劳伦斯·云表示，现在是房屋市场的关键时刻。过去6年来，房屋价格上涨的速度超过了收入增加的速度。上个月，30年的房屋贷款也大幅度上涨。
房贷利率在今年大部分时间里都是3.5%，现在已经超过了4%。部分原因是市场预期美联储要提高利率。
美联储已经发出信号，明年还要继续加息3次，利率可能会继续走高。利率每提高0.25%，要借30万美元的房贷，每月的月供就要增加50美元。货币专家米歇尔·哈金森说，有些人买房子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的调查发现，如果这个月加息的话，那些准备在今后5年买房的人中，有60%就会按兵不动。这些人大约有8100万人。
劳伦斯·云表示，利率提升和需求下降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但是超低利率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说，经济的改善和贷款条件更加灵活，应该有助于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加息造成的影响，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利率在提升，但幅度并不很大。综合来看，就业增加了，信贷范围可能要扩大一些，这将会使2017年的房屋销售基本上不会有大的变化。
经济分析师云说，库存量少，尤其是低价位房屋，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他说，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房子少了，千禧一代和首次买房者就会变得更加犹豫，许多人可能更愿意去租房，而不是为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去买个房子。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路透社报道，美国外资审核委员会批准了中国投资者收购芝加哥证交所的交易。美国外资审核委员会由国防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等多个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有权阻止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交易。美国外资审核委员会批准后，美国证券交易协会将继续审查，如果也获得了通过，这将成为中国投资者首次收购美国的证交所。交易完成后，中国投资者将持有49.5%的股权。这项交易如果达成，将为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提供了一条途径，也为中国投资者购买美国的股票打开了大门。 芝加哥证交所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重庆财信集团2015年牵头收购芝加哥证交所。这项计划今年2月被披露之后引起了争议。45名美国国会议员公开要求美国政府对此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美国一家智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部署武器系统，以备发生军事冲突时使用。中国外交部说，南中国海的主岛属于中国领土，在那里进行国防建设属于国家的正常权利，与所谓的军事化无关。
亚洲海事透明计划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专家通过对卫星图像进行几个月的分析，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七座人造岛礁上部署了武器，包括疑似巨型高射炮、近程防御武器系统、火控雷达以及防御系统等。中国星期四说，中国有权部署防御设施。
这里我想要重申的是，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展设施建设，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完全正常的，这是国际法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的权利。
日前，美军太平洋指挥部司令哈里斯在澳大利亚表示，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不会软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立场。哈里斯还谈到将会继续执行美国舰船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
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进行正常的设施建设，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算是军事化的话，那么把舰队开到南海又算什么？
耿爽还说，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与所谓军事化无关。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几个月来从卫星图像追踪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活动，并且取得结论，认为这可能是为中国以后部署战斗机做准备。对此，中国外交部强调说，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必要的防御设施是主权国家的正常权利。那么美国政府对此有怎样的回应呢？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品章你好。
荣香，国务院和白宫对此有哪些最新的评论，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美国国务院表示，尽管美国对于南中国海还有争议的岛礁并不采取任何主权的申索，但是美国的一贯立场是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各方申索的各方来和平解决。美国并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在有争议的岛礁来建筑任何的设备或是进行任何军事化的活动。那么在刚才不久之前结束的白宫例行简报会上，欧内斯特表示，中国此举已经违反了东盟最近一次峰会上和所各国所达成的协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欧内斯特怎么说。
美国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对南中国海的地貌不做独立的领土主张。我们的观点是，有争议的领土主张不应该通过强权或军事行动来解决，而是应该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方鼓励各方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行为。在这种局势下，美国的利益在于保护这一地区贸易通行的自由和航行自由。数十亿美元的贸易经常性的在这里通行，破坏这一通行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在2002年，中国和东盟各国达成了一项协议，那就是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其中呢，第五条指出，有关各方呢，同意要自我克制，不在有争议的没有人居住的岛礁、沙滩或是等等的自然结构上面来进行居住的活动，因为这只会使得问题更加的复杂化。平章。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叙利亚啊。那么在国际的红十字会以及叙利亚红新月会的协助之下呢，叙利亚大城阿勒颇星期四开始撤离平民、反抗军还有家属。那么这被认为是叙利亚政府阿萨德政权在俄罗斯的协助之下一个多月来攻打阿勒颇所取得的胜利。那么荣翔给我们说明一下这项撤离行动的进展以及国务院的最新回应。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罕见的亲自到简报会的会场来说明叙利亚的问题还有阿勒颇的撤离活动。他指出一些撤离的车队呢已经抵达了土耳其的边境，不过也有报道指出叙利亚的政府军对这些撤离的车队来开火，导致了平民的伤亡，有些人甚至下落不明。那么根据叙利亚政府电视台的报道，4000名的平民、反抗军还有他们家属可以在12月15号，也就是今天星期四来离开阿勒颇。为什么阿勒颇的撤离活动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因为它说明呢，这个我们知道从2012年以来，叙利亚的反抗军呢一直是控制了阿勒颇这个地区。那么这个撤离活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说明了反抗军不得不放弃阿勒颇，也说明了阿萨德政权在俄罗斯的协助之下呢，在阿勒颇地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美国还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在这个立场上，在这个问题上是立场非常的分歧。美国还有西方国家认为阿萨德政府军对他的平民呢来进行刻意的屠杀活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那么克里国际呢还剩下几个月啊，还剩下几个星期他的任期要结束。那么这是否这项最新的撤离活动是不是说明美国对叙利亚问题政策失败？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之内，在克里国际的任期结束之前，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克里国际怎么说。
如果有些方面不愿意走向停火，显然很难实现停火。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推动这个目标，而且还在努力。我们现在要在阿勒颇实现的是立即、可核实的和长久的停止敌对行动，这包括叙利亚政权及盟友以及在阿勒颇的所有作战人员，这是进行其他行动的前提。
在叙利亚的内战之前，阿勒颇本来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大城，不过呢，经过常年的战火，这个大城已经沦为废墟。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美国国务院所做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民众应当关切关于俄罗斯可能企图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报告。卡特还说，欧洲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攻击。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Since I'm in Europe,here we call this kind of activity and this kind of threat, in the NATO context.
由于我人在欧洲，在这里，在北约的背景下，我们把这种活动和这种威胁叫做混合战争。我们与欧洲合作，加强他们对这种危险的防御能力。我们在欧洲其他国家也看到了这种威胁。混合战争在乌克兰大量存在。
And hybrid warfare, generally speaking, we saw in spades in Ukraine.
卡特被问到，他是否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参与了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活动？卡特说，这个问题要由情报官员来回答。他还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指示对这件事展开全面审查，任何企图损害美国选举制度完整性的活动都是非常令人关切的。VOA卫视报道。
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得出了结论，认为莫斯科侵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账户。另外被入侵的还有克林顿竞选班子的负责人叫约翰·波德斯塔的电脑账户。但是川普谴责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雅虎公司刚刚宣布10亿的电邮账户遭到了黑客的入侵，那么克林顿竞选干事的电邮呢也被黑了。已经在大选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更是查出了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除了黑客，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也在本次大选当中啊构成了威胁。脸书在今天宣布要开始打假了。 接下来就邀请美国人民记者黄耀毅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这次这个雅虎公司说又遭到黑客的入侵了，这次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因为好像前不久曾经有过一次。
对，所以说雅虎现在是这个水深火热当中啊。他们之前才刚宣布说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发现他们有5亿个账户啊被黑客给入侵了，当时他说这是一个这个国家级的黑客所干的事情。这一次呢，他说在2013年的8月，在更早之前其实也又被黑了，之前就已经被黑了一次，这次的账户里面有10亿个账户被黑了，而且他们还查不到是谁干的，所以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你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而且呢，他说雅虎是说被盗窃的资料可能包括像你的姓名、电邮地址、电话号码、生日等等哦，还有你的这个支付的卡或是银行账户可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其实比较严重是说，雅虎有承认说，这个你的，我们知道这个设立电邮地址的时候，有时候问你一些秘密的账号的问题，例如说你家狗叫什么名字啊，你妈是出生在哪个城市之类的，这些资料呢也落入到黑客的手中了。那同时有没有看到这次新的消息报告指出呢，这次被黑的账号里面包括了白宫的人员、白宫的官员，包括了国会议员，还有这个国会的助理、中央情报局 CIA、 联邦调查局 FBI 以及国家安全局 NSA 的特工人员，他们的雅虎账号也受到入侵，还有美国这个军方人员的账号也都受到入侵了。那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都会利用这些账号作为你的电邮账号的备用号码，包括是说像你的政府电邮账号，如果你忘记你的密码要登录的时候，可能会问你一个问题，说你的备用账号是多少，我把密码记到你的备用账号去。因此呢，就有许多像刚才讲的白宫的官员、军方的官员，可能他们的备用的密码都记到雅虎上面去，然后又被黑客给拿走了。所以说其实这些人的政府的电邮账号可能也已经落入到黑客的手中了，所以这一次这个风波是非常的大。
确实情况确实是非常的严重啊。刚才我们还说到，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他的这个竞选干事的这个电邮信箱呢也被入侵了，那当时是在这个大选期间就引起了非常轩然大波了。那么但是现在说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失误，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不管科技再怎么进步，真正会犯错的人是人类啊，是人。所以这一次这个约翰波德斯塔呢，他在当年就是在今年大选期间收到了一封电邮，是来自他的这个谷歌电邮。那里面是说呢，你的密码将要过期了，请你更换你的密码。那他也很警觉，他马上就把这个寄给他们克林顿竞选总部的这个科技的顾问他的名字叫做德拉凡，叫做 Charles 德拉凡。那么就问他说，请问这封信可不可以信任？那德拉凡检视了这封电邮之后，他说：“哎，这个是假的电邮。”于是他就回一封信，告诉他说：“这封信应该是他要告诉他是假的，但是他少写两个字，他本来是要讲说 ‘This is illegitimate email’， 是说这封信是假的，他少打了两个字，也是英文的字首 ‘IL’。”所以呢，就意思完全相反过来，就变成说这封信是真的。于是呢，当时这个克林顿的竞选总这个干事呢，他就上去了，从这个链接上去，把他的密码给改了。改了之后呢，导致黑客从此就有办法进入他的 email 的信箱，然后把所有的电邮都偷走，因此就造成很多的轩然大波，包括说克林顿的内部，还有跟这个 Bernie Sanders 的一些的影响。所以说，的确这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少打两个字，那或者是说你这个电邮的这个密码在更换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让黑客有机可乘。
嗯，还影响了大选。
没错。
据说在这个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上这个就是假新闻现在就是非常的多，现在说是脸书要开始打假了。那说说这个事儿，
是我们知道这是假新闻很多，包括像有时候比如说教宗他这个为川普背书，还有另外一个很常常被流传的是说这个有一个这个调查希拉里电邮门的 FBI 探员遭到希拉里暗杀，这个后来的证实是假的新闻哦，甚至呢在编造后面这个假新闻的那个原作者在大选之后还自己出来承认说这就是我编的。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我就是要看看美国的网民有多容易受骗上当。那但是为什么这些假新闻还在社交媒体上不断的受到了流传？那所以说在这个大选之后呢，很多社交媒体包括像推特啊、Facebook 等等都受到了很多的责难。于是这个 Facebook 这一次呢就
决定了要来打假。那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 Facebook 有一个叫动态时报这个功能 ,Newsfeed, 他的副主任叫做 Adam Mosseri, 亚当莫瑟利呢，他在今天下午发表了新闻稿，他说他们采取的行动从此以后在脸书上打假。要怎么做呢？第一个是他们采取的第三方核实机构上面的资讯，还有呢就是根据其他的用户的检举的资料。因此呢以后的从今天开始，脸书的用户当你在点一些外来的连结的时候，如果是可疑的或是经过检举的或是经过核实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框告诉你说这个新闻可能是假的新闻，你可以选择你要取消不看，或是你要继续去阅读这个新闻。那之所以为什么脸书决定不直接把这些假新闻从上面拿掉，就是因为考虑到这还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关系，所以他希望由用户你自己来决定你是否要相信这个假的新闻。那我们刚才也讲到，除了这个脸书之外，推特也是受到大家的注目的。推特目前还没有公布他们怎么打假的做法，那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期待。
是，我们谢谢耀毅。好，非常感谢记者黄耀毅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星期三，也就是12月14日，是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4周年的纪念日。许多美国的民众在各地举行悼念烛光会。与此同时，有关枪支管控改革的呼声呢，也再次吸引了美国国会议员们的注意。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你好。
一华，我们知道新政府即将在1月上任，那么国会议员们对于这两天所热议的这个枪支管控的议题，有没有提出什么呼吁？
好的，品章，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2012年发生在康涅狄克州的桑迪胡克小学的枪击案呢，是造成了26人死亡，其中包括了20名的小学生。这起枪击案可以说是震惊了当时的美国社会。那么今天呢，来自全美各地80位的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家属还有幸存者，是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召开记者会，呼吁这个美国新政府还有国会议员能够正视民众对于枪支改革的这种呼声。那么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这个我们知道虽然现在国会处于这个休会状态，那么不过呢今天还是有许多的议员，一共有大概8位议员，分别来自康涅狄克州、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的参众议员，都前来出席了记者会，声援这些民众的主张。那么康涅狄克州的2位参议员，分别是布鲁门塞尔参议员和这个墨菲参议员呢，今天不只是来到了记者会现场，同时也这个在记者会上发表讲话。那么除了慰问和支持家属之外呢，也他们也对于这个枪支管控的这个运动虽然还没有完成，不过呢他们在国会会持续的推动努力。那么在现场也有民众他表示说，接下来美国政府将进入全面的共和党执政时代，那么有关于枪支管控的改革是不是有可能会陷入停摆。那么对此呢，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塞尔参议员呢，他是对民众表示说，希望民众不要这么悲观，他认为说现在也许是一个新的机会，他也期望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总统当选人川普能够一反这个一般共和党人对于枪支问题的这个立场来做出改革。他甚至还提以这个当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为例，来比喻现在川普所这个拥有的这个机会来进行改革。一起来听听今天稍早这个布鲁门塞尔参议员在记者会上的说法。
There is a moment of opportunity here, and my hope is.
现在出现了一个机会，我希望新当选总统川普能利用这个机会，就像尼克松总统当年到中国去一样。这是川普的尼克松访中国机会。
It's a Nixon to China moment for Donald Trump.
川普可以违反许多人对他的期望，做点出乎预料的事。川普喜欢做出乎预料的事，他也可以回应集会的人群，这也是他喜欢的事。而这些集会的人正是要求采取行动的美国人。
是的，除了这个布鲁门塞尔参议员和墨菲参议员之外呢，来自康涅狄克州的这个艾克斯蒂众议员呢也来到了现场，还有这个马里兰州的范和伦众议员，以及维吉尼亚州的这个贝尔众议员和康纳利众议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呢，可以说是美国社会拥枪的这个大力支持者，那么他们的总部就位于这个北维吉尼亚州，刚好就在康纳利众议员的这个选区。那么康纳利众议员呢，在国会是相当有力的这个推动枪支改革的这个议员呢，那么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讲话中，他也谈到了他自己和这个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的友好。那么现场呢也陷入了这个，也为他的这个努力来这个拍手喝彩。那我们继续来听听他今天在记者会上谈到他和这个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关系时，他怎么说。
他们的总部就在我的选区，每年他们都给我一个 F 的评分。
是的，看得出来这个康纳利众议员和这个美国步枪协会的这个关系并不是非常的好。那么康纳利众议员他在今天的讲话中也提到了说，他星期三晚上呢还带领了民众到这个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门口来进行这个烛光悼念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议员提到美国每年都有上万人死于枪支暴力，因此呢有关于枪支改革管控的问题呢将会是新国会将会优先重视的话题。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品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美国国会所做的连线报道。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勒森担任国务卿。分析人士担心蒂勒森在亚洲开发油田可能会使得蒂勒森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工作变得复杂。密苏里州福格森事件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开枪打死黑人的白人警察被宣布无罪。那这个事件促使有关部门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呢，福格森市的警察局存在着种族偏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败选之后，民众和舆论关注民主党是否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那么未来的民主党该如何的重整旗鼓，在下一轮的总统大选中能否东山再起？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您正在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小时的重点新闻。经济学家表示，美联储提高基准利率是美国经济好转的迹象，不过提高利率可能会伤害房屋市场。雅虎公司星期三说，2013年8月发生的黑客袭击导致了10亿个雅虎账户的资料被盗窃，另外发生在2014年的黑客袭击则是造成5亿个账户被袭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埃克森美孚的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勒森担任国务卿。分析人士认为，这位可能的国务卿呢，未来在亚洲面临着地缘政治的交锋。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的，我们来关注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因为他拥有呢在全球各地争取石油交易的经验，那么被川普视为是一种难得的经历，或者说是一种财富。分析人士表示，埃克森美孚在亚洲深深地介入一些油田的开发，可能会使得他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工作变得复杂。他将必须在避免与中国和朝鲜的潜在冲突的同时，向韩国和日本等盟国做出保证。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多年来一直在靠近南中国海的越南沿海钻井，那里的石油储藏位于越南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争议海域。 本月早些时候，埃克森美孚的一位高管受到了越南副总理郑廷勇的欢迎。那么除了共同开发石油之外呢，埃克森美孚还热衷于开发一处越南的气田。华盛顿表示，南中国海的各生索国和平生索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那么根据埃克森美孚公司2015年的财务和运营报告，该公司大约20%的全球炼油设施位于亚太地区，其中包括在澳大利亚、中国、新加坡以及泰国。埃克森美孚公司与亚洲的联系以及川普最近关于台湾问题的言论，使得分析人士建议呢进行一次政策评估。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博瑞哲告诉美国之音，每一届新政府对各个议题都有某种程度的政策评估。那么在1997年到2002年期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博瑞哲告诉美国之音，他不认为会有像1993到1994年的那种台湾政策的评估。那么在1994年呢，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在保持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个前提之下呢，对台湾政策进行了检讨啊，或者说是一个大幅的这种调整。那么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
嗯，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美联储周三下午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之后，美元星期四飙升至了14年的新高。中国的债券市场星期四出现抛售潮，5年期和10年期的国债期货跌停，这是自3年前金融衍生品市场恢复以来，中国政府国债的期货首次的跌停。分析人士说，中国债券市场不断下行将会成为趋势。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四说，由于美国非常关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下的法治状况与民权自由状况，美国没有给一项重大的援助项目续约，这项旨在推动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的项目为期5年，价值是4亿3390万美元。美国呢一直质疑并公开的批评杜特尔特的禁毒行动。
星期四早上，美国航天航空局在佛罗里达州上空空投了一枚飞马座火箭，成功在轨道上安置了用来观测飓风的8枚小卫星，从而有助于改善对飓风的预测。美国优步交通网络公司周三发起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旧金山的运营之后，当天便被加州政府制止了。优步的无人驾驶车在一天当中被记录闯了2次红灯。加州政府部门说，优步在获得批准试行自动车辆之前，必须停止在公共道路上进行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带来对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的专访，听他畅谈对今年大选、川菜通话以及未来美中关系的看法。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经历了8年的民主党执政之后，共和党人川普赢得了2016年的总统选举。与此同时，2017年1月即将上任的第115届国会，共和党继续掌控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败选之后，就有民众和舆论开始感叹，失去了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的民主党是否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什么人能够引领民主党在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时夺回对国会的掌控权？美国民主党如何重整旗鼓？4年后在下一轮的总统大选中能否东山再起？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裴敏欣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敏欣博士，你好。
林斯，你好。
目前民主党的这个状况是怎么一个情况？在你看来，民主党的它的强项和它的劣势或者是弱点都是什么？
我想，民主党现在的处在那个情况，可能是二十几年来最糟糕的一个就是状态。他们不仅是失去了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就是他们不仅失去了白宫的控制权。他们国会两院的那个控制权也没夺回来，而且最糟糕的呢就是最高法院现在是4-4，就八票，就比较自由的有四个法官，另外有四个法官是比较保守的。那川普上去他肯定会提一个比较就是保守的那么法官，那么就形成那个共和党掌控美国联邦这一层次的三个最主要的权力机构。那么另外呢，就是民主党他在州政府这一方面就是处于绝对劣势。共和党他现在是掌握了33个州的州长的位置，而且呢在大概有20几个州共和党是掌握了州长跟州的两院，所以共和党在基层就州这一层次是占有绝对优势。因为州这一层次那个政治优势很重要，因为它是不断为联邦这一层次的政治精英输送接班人。那么如果现在就是看来呢，就是不仅就是民主党它在联邦层次没有掌握权力，就是它以后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就是它接班人很少，就是在要打选战参议员众议员它一定要有比较得力的就是州这一级的政要人物出现。那么民主党现在这方面很缺人才。
那民主党还有没有什么强项啊？
他强项呢最主要是他那个有一个人口结构优势，就是民主党他的基本群众主要是来自于少数裔，那么少数裔的比例在美国的选民当中是越来越多，现在呢大概72%左右的选民是白人，28%是少数裔。那么这个比例呢再过就是4年呢，可能白人那个选民会低于就是说70%。那么这个趋势对民主党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就是你如果看人口结构呢，民主党也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说民主党的基本群众是相对贫困。那么共和党他由于掌握了许多州的立法权，共和党就设立了许多投票障碍，使那些穷人没法投票。因为他要共和党以所谓防止投票作弊这个借口来设立种种障碍，就是把投票的时间缩短，而且投票呢需要提供什么证件，因为许多穷人他连驾照护照都没有，他提供不出证件他就没法投票。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结构上的障碍。另外呢穷人呢一般都他不太投票，因为他又没有车，他有其他事情，他投票率比较低。所以虽然民主党他那个人数很多，支持群众他那个可能为他投票的人很多，但实际去投票的人不是那么最多。
实际上，民主党在这一次这个选举当中，败选，那么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一般的认为，就是因为民主党失去了，刚才你提到美国的人口的这个构成啊，还是以这个白人啊居多，70%以上。那么这个白人的劳动阶层，那么通常是民主党的这样的这个最基本的这样的选民。但是这一次呢似乎是因为民主党失去了这一个选民阶层，所以导致了希拉里·克林顿的这次的失败。那么在未来民主党有没有可能就是把这一部分人把这个群体重新的来争夺回来？如果争夺不回来的话，那民主党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对，我那个先补充一句，就是说看美国人口呢，白人那个比例大概现在是65%左右，可能还低一点。但是呢，就是少数裔族呢，他有相当一部分是有绿卡，没有投票权，所以他的选民里面呢，就是白人还是超过70%。 那么你刚才讲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民主党的基本架构它那个群众它呢就是说既有少数一，而且呢它以前从罗斯福新政以来就差不多有八十几年以来，它的基本群众很大一块就是白人群里面都是那些白就是蓝领的工人阶级。那么民主党历来由于它的政策比较偏左，就是主张高税，政府高服务，贸易保护，那么这些政策呢使那些白领工人呢就是那些蓝领白人的蓝领工人阶级呢能够就是得到欢迎，那些政策很受他们欢迎，所以他们以前一直投民主党的票。但这次呢由于川普呢提出了一个就是贸易保护，反全球化，使这个群体呢就是投川普的票。但这个群体它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在三十年前三十六年前，就是里根利用这一个群体，就是白人的蓝领工人阶级，他们文化上比较保守，而且有很比较强的种族主义情绪，反对多元。他里根呢利用这个情绪呢把许多这方面的票给吸过去了。那么这次呢川普可能是打了里根那个同样的那个牌，所以得到很大奏效。那么民主党是否能够赢回这个群体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当然民主党可以打贸易保护这个票，但是呢由于这个群体他还有一个文化保守反多元有种族主义倾向，所以呢民主党呢就是说很可能呢就是只能通过贸易保护啊比较左的经济政策吸引这部分群体当中的一部分人的票，他不可能把所有的那个票全那个吸引过来。另外就是这个群体它最主要集中就是在那些摇摆州，那些摇摆州就是中西部那些州，那些州里面呢就是白人占群体比较多，所以呢这对就民主党现在它还是没有一个新的一个战略来如何赢得这赢回这一部群体的支持。
民主党假如效仿川普的这种做法，就是有人说川普现在推行的走的是这个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民主党如果这样做呢？
民主党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呢这种做法实际上他没有就是很强的经济逻辑，因为现在川普做人家都要看他好戏，他提出了那么多的口号，许下了那么多的诺言，但是呢实际上做起来很难。你如果说真正要搞贸易保护，它最终结果就是美国的经济会低迷不振，因为美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它不和其他国家做经济做那个贸易，它肯定会经济效益低下，这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做一些就是说像那个民主党，它如果真正要提呢，它不仅是在贸易保护上要做文章，它而且要提高福利，他而且要就是说加税。那么美国有许多中间选民，他现在是就是说比较倾向于民主党，如果民主党变得更左呢，他由于民主党的那个经济左倾倾向或经济民粹主义倾向呢，他反而会去投共和党票，所以呢民主党可能会就是通过那个左的民粹主义吸引过来那一部就吸引过来一部分票，但他也会由于相同政策而失去许多选民的支持，所以这对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在你看来，民主党在未来的四年，就是短期，他最紧迫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最紧迫呢，应该说是有那个三个目标。第一个呢，他就是要赢得，就是至少在中期选举当中不能失去过多的席位，特别参院，因为参院再过两年有十个民主党的议员，他就是要在这次总统大选当中川普胜的那个十个州里面要保住席位，这是很难的，至少有两三个要丢席位，那么这样民主党的那个在参院的代表就占的席位会减少。那么第二个呢，他一定要就是说就是不要那个丧失斗志，一定要调动自己的基本群众，而且特别是要是参院 民主党要保持自己团结，对抗川普。那么第三呢，就是民主党要民主党因为他毕竟还是掌握17个州的那个州政府，他要利用这17个州作为根据地，来那个和川普进行政治上的对抗，特别是通过美国的法庭层，就是说法律制度来和川普不断和那个川普打官司，因为州政府可以跟联邦政府打官司，他只有就是说显示出他能够有斗志，能够有办法跟川普斗，那么这样呢，他再过4年呢，他还是有希望，就是说夺回白宫。
嗯，这次民主党竞选总统，他这个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就是因为在选举美国的这个选举程序或者叫选举法的这个方面呢，似乎是对民主党有一些不利。就是说，他虽然是赢得了更多的这样的普选的这民众的这样的一人一张的这样的票数，但是呢，没有赢得这个足够的选举团的这个选举人的这样的票数。那么，对于民主党来说，他作为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他的目标应该怎么样做呢？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们会去促使来美国来修改选举的这样的制度、这样的法律？
对，就我先讲，就是说修改选举制度呢很难，因为修宪啊，美国它需要就是2/3的多数，就是两院多数通过，而且呢要3/4的州议员都通过。那么你这设想，因为这个选举法的修改肯定是对共和党不利，那么在只有共和党这就是说不掌握1/3以上的那个国会议员席议席和那个不掌握就是1/4以上的那个就是州议员州议会，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方面民主党不能考虑。民主党只能就是说考虑呢如何就是调动他的基本群众出来投票，因为如果民主党他自己的基本群众能出来投票，那些摇摆州他是能够胜过来。
嗯，
因为就是说民主党他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开始讲的，民主党的基本群众每年大概是以100多万增加，共和党的基本群众是每年大概是降下来至少10几万，因为共和党他那个基本群众是白人，年纪又大，而且身体又不好。最近许多调查就是说，那些蓝领的白人的工人阶级，他由于吸毒啊、酗酒啊、精神那个病啊，他都那个死亡率很高。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趋势对民主党是绝对有利。民主党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把自己的基本群众，就是说动员起来投票。他如果说不能达到这一点，那么他今后呢，就是说。由于这个就美国选举制度是不是一人一票的制度，不是一个很民主的制度，
这个恐怕很难改变。
很难改。
还有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敏欣，我们最后说说，在你看来，在民主党没有了克林顿、没有了奥巴马之后，那现在民主党有没有什么样现在可以说是可以说冉冉升起的新星？有没有？
现在人家都在看那个，就是说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看加州，因为加州啊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他所有的州一级的那个就是那些政要的位置都是民主党员，而且里面呢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秀，都是40几岁，洛杉矶的市长啊，新的就是新上任的加州司法部长，然后加州的加州新上任的一个女议员，就以前的司法部长，这些都是很被人看好的。
你先，我恐怕得打断你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再讨论这个话题。好的，谢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斯图尔特在众议院里涉及拨款和情报两个重要的委员会担任职务。他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
斯图尔特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
很高兴接受采访，谢谢这个机会。
2016总统大选结果出乎许多人意料，您认为川普为什么能够出人意料地当选为下任美国总统？
Well, a lot of people are asking that question, aren't they? Because it did surprise a lot of people.
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这的确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不过总的来说，就是美国人民渴望改变。他们比较国务卿克林顿和川普，他们的结论是川普完全是个圈外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过去从来没担任过公职的总统。我想美国人民认为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您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在您看来，新国会和新总统上任后的外交政策优先顺序是什么？
Yeah, that is such a great question because we have so many challenges. And you start with, you know, in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那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面临太多挑战了，比方说南中国海问题、中东问题。我们过去10年、15年在中东地区耗费了大量血汗和资源，俄罗斯普京政策所引发的问题。我访问了俄罗斯、拉脱维亚和波兰等国家，很多波罗的海国家看着俄罗斯会问，我们会不会是下个乌克兰？他是否也能渗透我们的边界？还有伊朗问题，他们是否会遵守不发展核武的协议？
Look at the Oman's in Iran, and will they honor the agreement they had to not develop nuclear programs? So all of those things, but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r at least the 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should do first, and that's to go to our allies.In my travels in Congress on th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particularly, I go.
这些都很重要。不过，我认为川普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们的盟友沟通。身为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我拜访了很多美国盟国，他们告诉我们，美国在哪里，我们不知是否还能依赖美国。你们是否会遵守和我们签署的条约和协议？我认为新任总统首先一定得把重点放在我们盟友身上，向他们保证美国不会退出国际舞台。我们有领导世界的特殊责任，我们可能不喜欢、不寻求这样的责任，但事实是，如果我们不领导，别人会取代我们，而他们的领导方向可能不会让人们受益。所以我希望川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美国盟友伸出援手，向他们保证我们未来会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
I hope that's what Mr. Trump does. I hope it's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he does is to reach out to our allies and assure them that we're going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our future.
During the campaign, Mr. Trump has repeatedly criticized China. 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批评中国，尤其是中国的贸易行为。首先，您如何评估奥巴马总统下的美中关系？川普上任后，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改变 ？For President Trump.
Well, when you ask how do I evaluate him under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I was in China in the last 6 months or so, and I had a very, very good visit there, and we were treated very well, very respectfully, and we had great conversations.
首先谈谈我如何评估奥巴马下的美中关系。我6个多月前到中国访问，那是一次很好的访问，我们受到很好的待遇，进行了很好的对话。但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我对此感到困扰。我看到他们威胁甚至恐吓部分邻国，这些是小国无法和中国对抗，除非他们相信美国会支持他们。我对此感到困扰。中国是个不断成长茁壮的新兴强国，这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是个很强大的国家，他们有个很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做的是找到一个让两个强国，美国和中国和平并存的方法。我们认识到他们有他们的核心利益，我们也有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如何能合作保障这些利益，这也是新任总统的挑战。我希望他会这么做，我也预期他会这么做。
And I think the next president, again, is going to have a challenge to do that. But I certainly hope that he will, and I expect that he will.
President-elect Trump on Friday received a call. 当选总统川普11月2号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打破多年外交惯例，引发轩然大波。您如何看这通被具争议的电话 ？Controversial phone call.
Well, it's kind of funny to me because as a military guy, it seems to me it was overblown.I think our media certainly made it into a.
在我看来很有意思。作为一名军人，我觉得此事似乎被夸大了。我认为我们媒体夸大了此事的严重性。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觉得有多严重。我想在中国可能也是一样，他们可能也把此事看得过于严重，让外交官和大使去处理外交惯例和礼仪吧。中国是个新兴强国，他们是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我们希望和他们成为合作伙伴。但与此同时，我们有义务保护台湾，我们也希望保护台湾。 所以这是个很巧妙的平衡。我了解他很脆弱。我对这通电话的反应就是，我们媒体可能反应过度，连一些中国官员也低调处理，所以他没有像部分人士说的那么严重，也不应该是。
I think even Chinese officials kind of downplayed it. They're like, you know, it's maybe not as big as some people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And, you know, it probably shouldn't be.
Going forward, do you see any?
未来您认为美中两国在哪些领域尤其有合作的空间
？Oh, certainly. You know, here's an easy one: the war against terror. You know, China, as I was out in Urumqi and the, some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and they have some of the same concerns that we do, as do some other nations.
当然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反恐战争。中国在西部省份也有和我们一样的困扰，部分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忧虑，所以我们可以在反恐战争上合作。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帮助部分国家摆脱贫困上合作。例如，中国在非洲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访问非洲时，到一个机场或港口，可以看到中国在那里帮助那些十分贫穷的国家发展基础设施。这是另一个我们可以合作的例子。最后就是经贸领域，当美中贸易自由往来时，两国都能从中受益。所以我认为我们可合作的领域远大于可能会发生冲突的领域。就像我刚才说的，两国都有核心利益，我们必须寻找方法保护那些利益，与此同时让美中两国保持像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友好关系。
And at the same time, allow the nations to, you know, have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like we've had over the last, you know, 30 something years.
Domestically,
在美国国内议题上，共和党国会有哪些优先考虑
？For the Republican
Congress. Oh, there's so much. There's so much.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ve only been in Congress for 4 years, and I've been so frustrated. And for the first time now, I'm excited.
太多了，我在国会只有4年时间，我过去时常感到气馁。但现在第一次我感到十分兴奋，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能有意义地对一些问题进行改革，例如税务改革，这会影响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我们应该要进行有意义的企业税务改革。另外还有监管法规方面的改革，不要让美国企业感到美国政府处处为难他们。我曾经是个小企业主，很多时候我觉得政府增加了我经营一家小公司时许多不必要的困难。最后我们要看我们的国防态势，当我在空军服役时，我们大约有156个战斗飞行中队，我们现在大约有55个。我觉得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继续拿走我们的军队资源。我们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必须重新调整军队的资金，这也将是个优先顺序之一。
We've taken money away from our military. Many of us feel like we have to recapitalize our military, and I think that will be one of our top priorities as well.
您在进入国会前曾在空军服役，还是名畅销书作家。您在空军时还打破以最快速度环绕地球的世界纪录。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呢
？Oh, flying was so much more fun than being in politics. I'll tell you that.
飞行比政治好玩多了。我真不敢相信他们付钱让我飞行。飞行真的太好玩了。是的，我拥有以最快飞行速度环绕世界的记录。我当时驾驶的是 B-1 轰炸机，那是一架令人赞叹的飞机。我们承载了84颗每颗都重达500磅的炸弹，我们可以以极快速度飞行很远的距离。我必须告诉你，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计划要打破飞行速度记录。在军中，如果我跟他们说我们来破世界记录吧，他们会告诉我我们不这么做，那不是美军的目的。但我们当时已经飞了很远的距离，我们从美国飞到中东地区，在当地进行演练后回到美国。我们有一次在进行任务准备时，我想我们已经飞了地球三分之一的距离，我们何不继续飞行下去环绕一次呢？
最后您有什么话想对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说的？
Well, once again, having visited China and having developed relationships there, both while I was in China as well as with
我访问过中国，我在访问中国时和在华盛顿期间和中国培养了关系。我们尊重中国人民，我们尊重中国政府，我们希望寻找合作方法。我们有些忧虑，就像我说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让我感到十分困扰。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解决这些分歧。只要我们能为维系一个长期伙伴关系而努力，我想我们是朝这个方向而努力的。我知道我是，我知道其他政府官员也是。我期待看到由这个伙伴关系而衍生出来的正面结果。
Thank you so much, Congressman Stewart, for your time.
好，接下来请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节目的主持人宁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最近对中国频频出招，继通话台湾总统蔡英文之后呢，他又朝北京扔出一颗更大的震撼弹，公开质疑一中政策。那么川普针对中国的动作只是言行出格的一贯表现，还是另有更深的意图？如果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中国有什么反制的手段？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